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
欢迎您继续收听《霸王的春秋》第一卷《一匡天下齐桓公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燎炮。第四十章，古代最早成功学霸术的产生。春秋时期，周朝的管理模式是分封制，即整个国家由一个天子，或者说是王和一群诸侯分而治之。王有王道，所谓的王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处于最高领导位的管理者。所谓道，就是道理、路途、方法的意思。王有王的道，按照王的路子走，王的位置才稳固，不按王的路子走，王的位置就危险。什么是王道呢？民为贵，君为轻才是王道。大王将天下分成若干份，承包给各路诸侯去分管，这些诸侯之君都是大王的代管者，也就是二级管理者。大王不能过分地依赖他们，而是要用下面的民来制约和监督他们，才不会失衡，王的位置才会稳固。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远交近攻手段。后世之人对清君重民进行了刻意的美化，从道德层面曲解为皇帝为轻，人民为重。这不仅不合乎逻辑，也使之变为数千年来从未被实现过的一种理想化模式。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君的解释。这里的君不是指一级管理者大王，而是指二级管理者诸侯之君。也只有这样解释，逻辑上才合理通顺。公有公道，为王的人要遵循王道，清君重民，才可以长治久安。那么诸侯之君就处于险地了。各大诸侯基本上都是公爵，他们都直接接受王的领导，所以为公之人也只有遵循公道，才可以自保无事。公道是什么呢？公道就是公平，大家都是公，一个级别的，都必须公平行事，谁也不许搞特殊化，不许抢别人地盘，否则就有失公平。谁要是胆敢有失公平，那么别的公就可以有理由来趁机铲除他，这样一来就十分危险了。所以为公之道就必须公平。身为公身份的人，二级管理者也只有公平行事，才可以保证自己相安无事，不容易被别人抓住把柄。这就是王有王道，公有公道，大家各行其道，自然相安无事。但是王道始终压制着公道，为公的人只有老老实实才可以自保，而不可以有进取之心。一进取，要么就冒犯了大王，要么就侵害了其他公侯的利益，那么危险也就随之而来了。可是任何人都有进取之心，都有成功之欲，都有谋求发展的权利。齐桓公江小白身为一方诸侯，却志在整个天下，但他既不可能取代天子成为大王，也不可能消灭其他和他一样身份的诸侯，已经很难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了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因此，在这样一组矛盾中，才产生出了后来的霸道。那么，霸道又是什么呢？霸道的霸这个字儿，按字典上的解释，就是依仗权势强力占有的意思。用句很难听的话来讲，就是把你的变成我的。我们还是用今天比较文雅和谐的说法，就是做大做强。所谓霸术，简单的讲就是成就霸业的技术方法。 这是春秋时期较为流行的一种成功学，先后成就了大大小小19霸，最杰出的有这么5霸。而最早系统化的实施霸术成功学且获得巨大成功的人，非齐桓公江小白莫属。在许多人的想象中，称霸者一定很会砍，很会杀，且蛮横无理。事实上并非如此。江小白以前打仗有胜有败，所获甚少，后来依照管仲之谋实施霸术，就不再用兵了，即使用兵也不打仗，收获反而极多。这说明霸术并非全靠武力，而是一种谋略。当武力不足用时，只要谋略得当，同样还是有条件能够做大做强。话说长勺之战后，齐国吃了败仗，齐桓公江小白受了挫，就开始反省，后悔用兵没听管仲的话，还和原先一样，再不问政事，整日和美女们饮酒为乐。凡有事来找他，他就推脱，何不问仲父？你们去问仲父吧。管仲的身份百官之一，和别的大夫们没什么区别，但如今他带军行令，指挥百官，行使的都是君主的权力，所以他这个宰相自然也就高于众官之上了。江小白把1/3的税赋分给他作为薪酬，让他当替身行使军权，于是他这个宰相成为最新的贵族，凌驾于百官之上。那么旧贵族诸大夫们眼红啊，对他十分不满。好你个管夷吾啊，你何德何能骑到我们脖子上来了。于是旧贵族们纷纷向江小白告状，说管仲其实是个不学无术之辈，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，如今什么事儿，一问要问管仲，二问还是要问管仲，事事都问管仲，好像我们齐国没有君主了，他都快要取代你了。江小白终于被激怒了，责问管仲道：管夷吾，你知罪否？管仲说：臣谨守中庸之道，何罪之有？他们都骂你是官霸，霸占了他们的权力，你自己说，你究竟有什么本事？寡人听说你不过是利用朱大夫们的势力恐吓了寡人，然后再借寡人的声威去欺压朱大夫，从而狐假虎威，居中两边渔利。这一句话说到管仲的要害上了，管仲听了冷汗直冒。江小白喝道：你如今在齐国呼风唤雨，竟然与寡人平起平坐，像你这样爆发气的，原来却都是赚了寡人的，那寡人又能得到什么？管仲道：在夹缝中求生，唯有谨行中道。主公说的没错，我正是在主公与朱大夫的夹缝中生存。如今我既然已经成功地做到了罢百官令朝野，那么主公您只要依葫芦画瓢，照搬我这么做，不就也可以成功地罢诸侯令天下了吗？小白不解道：我如何照搬你这么做？管仲道：主公您看，我管仲不过是百官之一，但借您的势就可以称霸百官，传令朝野，帮您把齐国管理得井井有条。既然我可以成为官霸，那您就一定可以模仿我成为诸侯霸。您虽为诸侯之一，但只要做到这两点，上借天子之势以行王道，下查各方矛盾，大行公道，居中调停，化解纷争，代理天子行使王权，帮助大王管理诸侯，你就可以称霸诸侯，号令天下。合情合理合法，哪还需要打打杀杀抢人田地呀？到了那个时候，整个天下都要随你指挥，你不也就同样可以和周天子平起平坐了吗？这就是最早的霸术，直到齐桓公后来终于成为了春秋第一霸主， 实则起于管仲之谋。话说当时齐桓公听了，连连称善，开始着手实施第一步。于是江小白派遣西鹏来在了洛阳，上告周天子以及了齐公之位，恳请册封，且又向王氏求婚。到了第二年，也就是公元前683年的时候，天子将女儿王姬下嫁给了齐桓公江小白。这名分已正，新的征途马上就要开始了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